说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人中永远所得的份，因为是举祭，这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是平安祭。所以第三只祭物羊是平安祭，但是这只平安祭是很特殊的，是亚伦他们要成为祭司的时候，这一只平安祭是作为他们成为祭司献的祭。所以中文的圣经就翻译为它是承接圣旨，就是第二十六节或者第二十二节都提到这样的话。第二十六节，你要去亚伦承接圣旨所献公羊的胸，就是承接圣旨。第二十二节那个括号里面讲，就是承接圣旨所献的羊。那么上我们发了一个讲义给大家，现在我们要请大家把这个讲义啊打开，请我们看第五十二页。现在我们给大家立了一个表，就是中文圣经第二十九章的第一节，现在的翻译是供祭司的职分，在原文是做祭司。那么因为我们今天已经读到二十九章了，刚刚我们说二十二节有一个括号里面讲，这是承接圣旨所献的羊。那么如果希伯来文原文，它不叫承接圣旨，它叫充满手，这是上次我们讲的，所以这叫充满手的羊。因为亚伦要侍奉神，他手里面必须充满，他要充满。但是我们也讲过了，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人有两个方面要充满，一个就是我们的思想要被充满，一个我们的手要被充满，就是要把我思想里面我自己的那些东西要拿出去倒空，然后让神的事情充满我的思想。我手里面也是一样，我手里面的工作要把它摆下来，让神的工作，侍奉神的工作要摆在我的手上，它就代表这个意义。因此这一节圣经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说的这一个第二只公绵羊，就是围着要充满手，就是要有侍奉，要有侍奉。这只羊在被杀要被宰的时候，首先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按手在这个羊的头上，按手在他的头上，那就是和他联合了。和他联合以后，那就是这一只羊是为着要使亚伦成为祭司而死的，他和他联合了。所以今天的第二十节，你要宰这羊，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就是这一只羊的血要摆在右耳垂上，两个的右耳垂上，儿子的和他的亚伦的。我们知道血是为着洁净，肉不流血是就不得得得不得赦免，血是为着赦罪，为着洁净。那也就是说亚伦的耳朵右耳垂和他儿子的右耳垂要把血抹在上面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原来这个耳朵是不听神的话的，是不顺服的，现在把这个不顺服的洁净了，从现在起你要侍奉神你都可以顺服了，要听神的话，耳朵要听神的话。为什么是说到右耳垂 而不是说到左耳垂。好，那么在这里我们要读几处的圣经，我们请读诗篇十六篇，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是说到右，圣经里的右是代表祝福的意思，右是代表祝福的意思，十六章十一节代表祝福的意思，这是右。这敬业都是用右手给人祝福，主耶稣也是坐在神的右边啊，所以右就是代表祝福。我们再读十七章第十十七篇，诗篇的十七篇第七节，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所以右是代表拯救的意思，代表拯救的意思。诗篇二十篇第六节，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殿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这是拯救的意思了。二十章第六节，诗篇四十四篇第三节，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所以得胜跟右也有关系啊，跟右手有关系。另外这四十八篇第十节，诗篇四十八篇第十节，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所以右是代表祝福，右是代表得胜，右也代表拯救，右也代表公义。因此右耳就是代表顺服听话，一个听话的人那就蒙神的祝福，蒙神拯救，我不听话那神怎么拯救，也就没有公义了。好，我想他没有说左，而是说他右啊，圣经里右就是代表神的祝福。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读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九章第二十节，你要宰这羊，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又抹在他们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手是为了做事情，脚是为了走路。右脚之母，而且是大拇指，大拇指的意思就是为首的意思，为首为头。 我们人的右手假如把大拇指拿掉，你看你方不方便？不方便啊，它是为手的，很重要的。好，所以右手的大拇指，右脚的大拇指，也就是我的右我的手，一切的行为要做的一切的事情，是被血涂过的，被血涂过的，被血洁净的。也就是一个祭司，他所要做的任何一个事情，都应该是洁净的、干净的，或者说应该是公义的，应该是被救赎的，应该是得胜的。他的脚一样的，要走一条得胜的路，要走一条祝福、蒙神祝福的路，蒙神拯救的路，这是他的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是耳朵要听话，一个是手脚要能拯救，行事走路啊，也就是说行事为人，一个祭司他要成为祭司，他就必须有血的洁净在这些地方。好，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基督徒啊，不能够离开血，随时都不能离开血。在旧约给我们看，赎罪祭要血，燔祭也有血，平安祭就是你承接圣子也要靠着血。不过这个平安祭的血不只是为了拯救，而是为了要顺服，要听话，要听话。所以这就不涉及到得救的问题，我们得救不是得救的问题，得救因为主耶稣是赎罪祭，我们得救了。但是这一个是要我们和神中间有侍奉，我们要侍奉神，因为我们要侍奉神，所以我们还需要血来洁净，没有血洁净我们没有办法侍奉神，这个不是涉及得救的问题，必须有血洁净我们才能侍奉神。第二十一节，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把儿子和儿子的衣服上，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这里告诉我们，除了用血洁净以外，血是洁净，但是膏油是成圣啊，膏油是成圣，圣灵是使我们成圣啊，是我们成圣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成为圣洁应该是在圣灵里面，我们成为圣洁，我们才能够更新，才能够成为圣洁，在圣灵里面。所以这里的膏油就是代表圣灵，他们的衣服上需要用血的洁净，需要有膏油代表圣灵使他们成圣。膏油是哪里来的？膏油在三十章我们就要讲膏油，好，叫下次就讲膏油是怎么被成的。好，今天我们读这一段圣经啊，为了要大家清楚起见，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把立位记的也拿进来了啊，那些记位也拿进来了啊，等等，我连数据我们也要说进来，那么给大家有一个概念了。如果主怜悯我们，给我们时间，我们再读立位记的话，我们有时间读立位记，那么就更详细了。但是一读立位记，你开始现在有一个准备了啊，有个初步的概念了。好，现在我们读第二十二节，你要取这羊的肥、羊的脂油和肥尾巴，比盖上的脂油与肝上的王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与右腿，那么这一部分 啊，要取得这一部分。前面的除了右腿以外，前面的这一部分和赎罪祭所要取的一样。啊，请我们把29章第10节开始读。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宰这公牛，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把血都倒在坛角那里。要把一切盖上的脂油与肝上的王子，并两个腰子和两个腰和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赎罪祭要求的这些东西，在平安祭里头也要求这些。但是平安祭就是这个，他们要承接圣职的，要多一个叫做右腿。这个腿这个字，在大悲的翻译里头不是翻成腿，翻译成 shoulder 肩，右肩。因为我们讲的这个 shoulder 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力量。啊，肩我们曾经说过，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地方叫世界。那是代表力量的意思，肩，世界这个字就是肩了，所以就是肩。当然我们想到牛怎么有肩呢？好，我想如果说到肩，那就应该是到前面的腿，不会是后腿了，好不好？它就用 shoulder 这个字了。哎，那么为什么要用一个 shoulder 用一个腿呢？因为它要侍奉神了。要侍奉神，就一定要有一个肩来承担侍奉神的力量，肩是指的力量来讲。好，所以这一部分就是要献给神的啊。除了赎罪祭要献的这些以外，还要加上一个右肩啊，这个名字右肩。为什么用右？我就不讲了。刚刚我们读了那么多圣经，就是代表右了。23节，再从耶和华面前装无酵饼的筐子中取一个饼，一个调油的饼和一个薄饼。现在这一只羊是公绵羊，要羊身上要献的东西已经告诉我们，下面就是讲到饼的问题了。上次我们已经说过，无酵饼有磨油的无酵薄饼，有调油的无酵饼，油都是代表圣灵。那么这个放在一个筐子里，就是不是一个啊，在这个筐子里啊有好多个无酵饼，因为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有多少个，因为后面没有知道，也没有告诉我们有多少磨油的无酵薄饼，没有讲，也没有说有多少个调油的饼，也没有。但是现在现在神面前的时候，就每样拿一个出来，每样拿一个出来。第24节，都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作为摇祭。这个拿出来以后就放在他们的手上了。你看这个水就被充满了，原来水不充满吗？现在充满了，所以承接圣旨实际上就是原因，就是充满手，被充满了。就是充满的是什么呢？充满的是要献给神的祭物，充满的也就是代表基督了，这些都代表基督啊。我们讲了这些饼，麦子做的细面饼是代表基督的生活，代表生活。动物是代表流血，代表赎罪。平安祭的意思啊，这个我们讲的是平安祭。平安祭的意思就是我们和神中间和睦了，平安了。那么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哥罗西书 么经文读第十二节第二章，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是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并将你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也脱满了在律例上所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如来显明，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这一部分是告诉我们，我们和基督一同死了，因为我们和基督一同死了，所以就解决了我们和神中间的问题。那么在哥林西书的第一章第二十节，第一章第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比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也和基督一同死了，基督复活我们也一同复活了。那么基督的死就是让我们在神之间有和平，和平这一个字可以翻译成和睦，也可以翻译成平安，在原文里头希腊文只有这三个意义，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和睦，一个是平安，就是我们和平中间没有事了，平安了，这个就叫平安经。因此需要有一个平安祭，使我们跟神中间和睦了。赎罪祭是解决我们的罪，那就是答应了神公义的要求，神是公义的要求，但神的公义的要求满足了，神就赦免了我们的罪，这样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反祭，把我们自己献给神。当我们成为反祭献给神了，我们就属于神了，我们和主耶稣一同埋葬，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那么我们现在就要侍奉神了，我们和神中间就有一个和睦的关系了，这里我们就能够体会到神的爱啊，神的爱。所以这里就有平安祭。除了平安祭，今天我们刚刚读的第二十三节，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二十三节，那三个饼是代表素祭，朴素的素，素祭。圣经里的素祭都是代表基督他的人性的生活，他在地上成为人，所以他说他是那一粒麦子死了，就接出许多例子来，他是那粒麦子，是代表基督在地上的人性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就是代表素祭。所以这个素祭里面，上次我们说过，那一个饼既是无效的，是代表没有罪的，又是你经过十字架磨碎的，又代表无己，既无罪又无己，而且是被圣灵充满的，有魔有的，外面有圣灵， 条有的里面有圣灵，所以基督是里外都被圣灵充满的，一个无罪的无己的这样一种生活。今天要成为一个祭司，也应该有这样一种生活，不是说我们得救了你就能够侍奉神了。很多的侍奉在神的面前不算数的，一个人有恩赐你可以去侍奉，你也可以传福音，你可以做很多工作，但是神承认多少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的生命长进不只是无罪，而且要无己，这个而且要有圣灵的充满。好，现在我们再读第24节，把这些素祭和平安祭的要献给神的都放在亚扪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作为摇祭。你看这里又有一个名称叫摇祭了，我们已经读了有赎罪祭、有燔祭、有平安祭、有素祭，现在又有一个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摇祭这个摇，第一个叫摇祭的这个摇是一个名词，后面那个摇一摇就是一个动词，它是一个动词。摇祭，摇这个意思就是动的意思，就是动的意思。这个字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还是出埃及记第20章，第25节，出埃及记第20章25节，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错成的石头，因为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塔污秽了。这个一动家具，这个动字就是摇祭的摇字，就是不能碰，就是那个字。所以摇祭的意思就是在他手里要动啊，要动，要动的是一这个意思。我的领会，摇祭的意思，他是想在耶和华面前要摇，在耶和华在神的面前摇，神的面前动。那也就是说，我开始有祭司的侍奉了，因为手里面充满了手，就是侍奉了。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这就是侍奉了，充满手也就是叫圣洁了。那么我这一个侍奉开始了，侍奉开始了。动了，有的人把这一个摇祭摇一摇的意思解释成复活。为什么他把它解释成复活呢？因为后面有一个举祭，跟着我们说把它举起来，举的这个意思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高的意思，往上面去的意思，高。所以他就想到这个高大概就是升天，所以摇祭就是复活，主耶稣复活了就升天了嘛，是这样。但是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很明确的圣经的章节来支持它。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摇在原文里面就有动的意思，有动，那么就是动，就是我开始侍奉的开始，因为手里面充满了这个东西嘛。所以我就林肯认为这是侍奉的开始，动了，摇是代表动了，侍奉的开始了。因为手里面充满了，原来没有充满过，这是第一次他就充满了。好了，充满就是代表侍奉，为什么？他就说承接圣职了嘛，就充满了手了。 承接圣旨了，承接圣旨第一次开始了，那就摇了，那就开始动了。当然以后还要摇，这是第一次的摇。好的，下面第二十五节，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烧在耶和华面前坛上的燔祭上。这个是坛，叫燔祭坛，是先燔祭的。这个意思，如果按照这个原文的意思来讲，就是坛上面还有燔祭，你还摆在燔祭上面一起把它烧掉啊。底下一句话，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啊。这个馨香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就是现在不但燔祭是馨香的火祭，是让人想安神安息了，现在已经有人侍奉了，神在这一件事情上有祭司能够侍奉了，好了，神也就安息了。好，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看见祭司开始侍奉了，原来没有，现在开始侍奉了。祭司的开始侍奉是借着第二次公绵羊，祭司的侍奉的开始，第一个必须洗身，把自己身体洗干净，第二个必须穿着内袍和外袍，第三个必须献赎罪祭，第四个必须献燔祭，第五个献平安祭。平安祭的第一支在摩西要亚伦献的第一支的平安祭，是为着让他能够侍奉神，开始了祭祀的侍奉。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右腿要献上去，这些东西都要烧在坛上，都要把它烧掉了。现在我们请读第二十六节，你要取亚伦承接圣旨所献公羊的胸。这个承接圣旨，我们这里那个表里面就告诉我们，就是充满手，充满手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就可以做你的份。好，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叫摩西的份，摩西的份是什么？是胸，因为他的右腿已经烧掉了，献给神了，就把胸要拿出来。胸是代表什么？在圣经里头，胸是代表爱的意思。右腿就是右肩，是代表力量。我们要把我们侍奉神的力量要献给神，不照我的意思去侍奉，要把它摆在祭台上，就是要经过十字架。但是这个胸是代表神的爱，那就是赐给了摩西了，就摆留在摩西那里，这是摩西的份，就是摩西要吃这个胸的肉，就赐给摩西了。那意思就是说，神的爱给我们了。我们，你看这里就有两方面，平安祭有一方面是要献给神的，有一部分；平安祭还有一部分是要给人的，还有一部分是给我们的。是给人的。好，所以这里就是把胸要给摩西，什么爱要给我们，我们要吸收什么爱。好，我想到这里为止，就是第二只绵羊的公绵羊 是哪一部分要献给神，它是代表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哪一部分是留下来的。好，那么在这里啊，我们在读二十七节以前，我们要先读一点利未记。第八章二十二节，利未记第八章二十二节，他又奉上第二只公绵羊，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啊，利未记，就是承接圣旨之礼的羊啊，承接圣旨就是充满手了，让你的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羊。摩西把些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手的大拇指上，又带了亚伦的儿子来，把些血抹在他们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又把血洒在坛的周围，取油、脂油和肥尾巴，并蘸上一切的脂油与肝上的王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并右腿。就是右肩，在从耶和华面前圣无酵饼的筐子里取出一个无酵饼，一个油饼，这个油饼就是啊调油的饼，一个薄饼，就是磨油的薄饼，都放在脂油和右腿上，把这一切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的儿子的手上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摩西从他们的手上拿下来，烧在坛上的燔祭上，都是为承接圣旨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好，这个跟那个记载一样了，二十九节了。摩西拿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是承接圣旨礼，圣旨之礼归摩西的份，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那么我们这里看见，这里也记得很清楚啊，怎么做的，利未记是他怎样做了啊，他们怎么按照神的话去做了，这是做了。那么整个胸都是给了摩西了，对不对？好了，现在我们要读第七章，利未记的第七章第二十八节，利未记第七章的二十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与小谕以色列人说，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要从平安祭中取献来奉给耶和华，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脂油和胸要带来，好把胸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摇一摇，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但胸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你看这里的胸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了，对不对？刚刚我们说的胸是归摩西了，为什么这里归亚伦和他的子孙呢？因为这一个平安祭是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不是为着亚伦要做祭司的平安祭啊，这是两回事情啊。所以我们要稍微，以后我们都利未记还复杂得很啊，现在我们稍微有一个概念，就是以色列人献的平安祭里的胸要归亚伦，亚伦要接任做祭司，那个平安祭的胸是给摩西啊，这是两回事情啊，给摩西，好吧啊，因为摩西，因为亚伦以后他做祭司了，他要帮以色列人献平安祭了，以色列人平安祭来献了，是他献的，现在亚伦要做祭司，是摩西在帮他献祭，是摩西献祭啊，摩西宰羊啊，不是他宰啊，因为他还不是祭司嘛，他不是祭司啊，以后他在做祭司的工作了，所以他是第一次做祭司的工作，现在才开始，所以那个胸是要给摩西的，
是第一次，
第一次，以后那个胸就是以色列人胸就是给亚伦了，
以后全部都
是亚伦，好，他是说，好，那现在看下面了，啊，还是有第七章。 第三十一节，祭司要把脂油在台上分上，但凶要给亚伦和他的子孙。三十二节，请我们注意啊，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举祭，你看这个叫举祭啊，右腿啊就是右肩做举祭，奉给祭司。亚伦子孙中献平安祭圣血和脂油的，要得这右腿为圣。你看这个右腿不烧了，看到没有？以色列人献的右腿就不要烧了，胸也不要烧了，胸也归亚伦，看到没有？右腿怎么样？右肩也归亚伦。但是亚伦在承接圣职要做祭司，是摩西帮他宰这个羊，但是胸要归摩西，那个右肩那个右腿怎么办？要烧掉，摩西也不能得，好不好？要把它分清楚啊，概念要清楚。现在我们打一个基础，到我们如果守黑，我们就会不立为祭。好，我们再来仔细的读，因为今天我们等等要读二十七节，就涉及这个问题了啊，要涉及这个问题的。好，再读三十四节，立为祭第七章三十四节，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去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从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得所永得的份，看到没有？好，现在把这个要分清楚啊。好，那么这样我们再回个头，请我们读二十九章，出埃及记的二十九章。二十六节，你要取亚伦承接圣职所献供养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就可以做你的份啊，因为他是承接圣职嘛。这一次胸是给摩西了。好了，现在我们要读第二十七节了。
就是摩西了
啊，摩西，因为他是对摩西说的话。二十七节，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职所摇的所举的，是给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你都要称为圣。你那个胸是给谁的？摩西的，怎么这些又给他儿子了？啊，对对对，好好，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说清楚，好不好？所以二十七节就不是指着这一次承接圣职的事情，他是说到以后的平安祭了，所以后面马上就说到平安祭了，好不好？你看二十八节就说，做亚伦和他子孙在以色列中永远所得的份，因为是举祭，这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都有献给耶和华的举祭。你看以色列人的平安祭，看到没有？那是指的以色列人。好，这个我们要把它弄清楚。那么我们再来看二十七节，那摇的胸和举祭的腿，明明这里没有说到把右腿拿来举，只说摇一摇吗？好，你看我们再读第二十二节，你要取着羊的肥脂，羊的脂油和肥尾巴，并盖上的脂油，并肝上的王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并右腿，再从耶和华面前，在无酵饼的筐子中取一个饼，一个调油的饼，一个和一个薄饼，都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手上，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摇一摇，没有说举，看到没有？只说摇。为什么我刚刚解释呢？摇就是动的意思，就是开始他们第一次摇了，他们做祭司了，在神的面前，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接受祭司的职分了。第二十五节，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烧在耶和华面前坛上的燔祭上，是献和耶和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这些都烧掉了，右腿是不是烧掉了？也烧掉了，胸当然没有烧的，右腿烧掉了。那么怎么到这二十七节又拿一个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职所摇的所举的，是个亚伦和他儿子，这是什么意思呢？好了，这里就是说到以色列人的平安祭里头这一部分以后要给他，现在是给摩西了。那么也有一个问题呢，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二十七节这里一定是说承接圣职所摇的吗？那你说怎么办啊？这不是承接圣职吗？啊，那你也知道，原文不是承接圣职，是充满手，好不好？叫充满手。 就是以后平安祭里面亚人在献平安祭的时候也要充满手啊，好不好？也要充满手啊。好不好？好，所以这个二十七节不是只说这一次，而是只说以后以色列人献平安祭，因为第二十八节说得很清楚，第二十八节最后一句，这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祭，对不对？那是以色列的平安祭。好了，现在我为什么要说这么多，要把这个说到这一个情况？那么因为今天有人在那里解释，他说那个右腿啊是烧了，还有个左腿吗？那个胸有没有胸还有分个左右吗？右胸是拿给摩西的，左胸是拿给亚伦的。那么我就去读左右啊，我就把整个旧约的左右都把它读一读，圣经里头就没有哪一个左胸，没有左胸啊，就是胸嘛。那么所以这个解释就是人自己的解释了。
就是整个胸
啊，整个胸啊，都要分左右。所以有的人解释二十七就是，哎，这个二十七可能是左胸左腿，啊，那就归他了。
那右左腿到哪里去？
没有啊，没有说左腿吗？
左腿
是
到哪里去？
没有说啊，左腿啊，左腿要拿来吃的，好，那要吃掉了，以后不烧的都要拿来，要人吃掉了，好不好？啊，所以我们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书上是这样解释，有的人读圣经，但是我觉得读圣经还得有一个根据，因为他有这个左胸，有这个左腿，我就去把所有旧约的左字我都把它读了，全部都从这个创世纪起啊，创世纪你们记得亚伯拉罕对这个摩德怎么讲啊？你向右，我就向左，从那里开始我们就在左右一直读。把整个旧约读完，没有说左胸，也没有说左腿，好不好？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这一个。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地方读一遍。你们有可能看很多书啊，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看书、参考书，可以啊。但是看了参考书，你不要马上把它接收进去，最好你要去查一查，它到底对不对，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因为今天我们也晚了几分钟才开始，好不好？好，那么现在我们有一点祷告。现在我从第二十九节开始读。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我们已经读过二十九章前面的部分。二十九章就是告诉我们，神告诉摩西，要亚伦和他的儿子，要使他们成圣，来供祭司的职分。就是要做祭司，当然在旧约是一个支派里面的一部分人做祭司，但是新约就是全体基督徒都是祭司啊。这个是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祭司。另外，上次我们已经读过祭司。他的侍奉有几个方面，他的侍奉，第一个，他要成为祭司，一定要洗身体，要把身体洗干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要穿上圣衣。亚伦是大祭司，大祭司有大祭司的圣衣，还有圣冠，还有冠冕，还有以弗德，还有胸牌，啊，这是大祭司。他的儿子不是大祭司，那么他就应该有内袍，有裹头巾，有腰带。他们在会幕里面侍奉的时候，一定要把圣衣穿上。如果不穿上圣衣，就有死亡的可能。死亡的意思就是神要击杀他们，因为侍奉是圣洁的。在今天来讲，今天的死亡就是属灵的死亡啊，属灵的死亡。那么他们要 侍奉神，那就是这个字啊，我们讲把他儿子分别为圣，要得到祭司的职任。那么祭司的职任，我们说过那个职分，祭司的职分那个字的意思啊，就是说要充满手，充满手，所以他们手里面一定要有侍奉神的东西，而不是把自己的手充满自己的东西，而是要把自己的东西拿掉来充满神的东西。所以这里就有献祭了啊，就要献祭。那么他们这位祭司第一个祭要献的就是赎罪祭啊，就是赎罪祭，这是上面我们说上次说过赎罪祭，就是为着我们全部的罪，或者说为着我们的罪性，要献一个赎罪祭。当赎罪祭献在神的面前，那么这个人的祭司的罪就在神的面前被遮盖了啊，被遮盖了。旧约的赎罪是表示遮盖，你们神就不看他的罪了，神就看那个赎罪祭的血了。因为你们献每一个祭的时候，祭司要把他的手放在这个祭物的头上，就是表示和他联合，就是他死了就等于我死了，那么我的罪就是印着他流血替我遮盖了。第一个是赎罪祭，赎罪祭是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因为人有罪，神对人有一个公义的要求，只有赎罪祭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那是对着这一个。当神的公义的要求被满足以后，他就要献第二个祭物，那就是一只公绵羊，这个公绵羊是作为反祭。反祭的意思就是全部献上给神，来使神满足，神满足。第一个是赎罪祭，是满足神公义的要求，第二个是满足神的心啊，满足神的心，是神在这些祭物上神有所享受。神享受这个反祭，在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那也就是说，先反祭就是把以色列人把自己献给神了，第一个解决了罪的问题，第二个是把我们这个反祭就代表我现在把我完全献给神。那么这个反祭是代表把亚伦和他的子孙，因为要承接圣职了，要成为祭司了，他们现在完全献给神啊，就是第二个是要满足神的心意，他们完全属于神了，这个是反祭。第三个就是另外一只公绵羊，就是十九节讲的这只公绵羊，圣经上告诉我们是平安祭，就是说他把自己献给神，和神中间有和睦了，有交通了。第一个祭那个牛是满足神公义的要求，第二个公绵羊是说亚伦把自己和他的儿子献给神，哎，完全献给神来为神所用。第三个他们就献平安祭了，那就是说他和神中间有交通了，有和睦了。那么在这个上面，神就把祭司的工作就给他们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一章的第二十二节，他们要把脂油，腰子上的脂油，盖脏的脂油，还有右腿就要献给神了，而且要把一些素祭也要献给神。饼是代表植物的，从麦子来的，要新人做的，那么它是献给神了。 五脏面还有不但是无效的，我们上次讲还是无极的，因为有磨油的和调油的饼都在里头。那么他们要侍奉神就得听话，所以反祭是说把他们献给神了，献给神耳朵还要有血啊，到这个右手的拇指要有血，右脚的拇指要有血，这个血就是代表他们属于神了，耳朵洁净了，手洁净了，脚洁净了，他们行为就洁净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可以侍奉神了，可以听神的话了。好，圣经我们说到这里，就是现在亚伦和他的子孙成为祭司了，所以献这个祭，他们还没有成为祭司以前，所有的这个祭不是他们来杀，不是他们来宰，是摩西给他们宰啊。因为我们读出埃及记，一开始我们就讲神是要摩西是代表神，亚伦是代表口，所以现在这个口要来侍奉神了，那么就是摩西就代表神啊，来为他们献祭。这些祭献完以后，然后就是以后的祭，以色列人的祭，就是亚伦和他的子孙献啊，献。那么今天我们读第二十九章，第二十九章的二十九节，就是说到圣衣的问题了。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就是大祭司的圣衣，也就是说以弗德的这个外袍，蓝色的外袍上面的以弗德，还有决断的胸牌，这个是他穿的，这个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因为在祭司的体系里面，在旧约大祭司只有一位，所以亚伦如果死了，那么他大祭司的职位要给谁呢？那是神的安排，所以他的衣服就要给继承他的那个大祭司啊，哪一个儿子继承他，他就要给他了啊，不是他所有的儿子都能做大祭司，只有一位。以后那个大祭司又要把他的衣服要穿给神拣选的大祭司，所以大祭司的这个衣服，所以这里是说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大祭司只有一位，所有在属地的大祭司都是因为年龄的缘故，肉体的缘故，不能够长久。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位大祭司主耶稣，他是长久的，他这个职任是到永久的啊，他的这个祭司的职任不要换的，不需要人去换他的，因为他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直到永远的啊，他是，而且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啊，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为大祭司，所以他是成就到永远的。第三十节，他的子孙接续他当祭司的，这个祭司是指着大祭司来讲了，每逢进会幕在圣所供职的时候要穿七天，穿七天的意思就是你供职在会幕里头，在圣所供职的时候要穿七天。为什么这里说穿七天呢？下面就要告诉我们他们有一个节，承接圣职的礼一共是有七天的节的。现在我们说第三十一节，你要将承接圣职所献公羊的肉煮在圣处，这个就是第二只公羊的肉。第一只的公羊肉是燔祭，是全部把它烧掉了献给神了。第二只公羊的肉就有一部分是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而且那个胸是给摩西的啊，给摩西的。所以他就说要将这个第二只公羊除了献给神的右腿还有那个脂油 腰子往上的脂油，这些先给神的油爱，剩下的胸是给摩西，其他的都是给亚当和他的子孙。他们吃这些肉在什么地方吃呢？是要煮在圣处，不能拿回家去吃，一定要煮在圣处，因为这些是圣的。32节，亚伦和他儿子要到会幕门口吃这羊的肉和筐内的饼，他们吃要在院子内，要在会幕的门口，在那里吃。所以吃的内容告诉我们，羊的肉和筐内的饼他们可以吃，吃的地方也告诉我们是要在会幕门口，就是在圣所的门口，在那个地方吃，因为那是圣的，别的地方不能吃。33节，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好承接圣职，使他们成圣。本来献给神的只能神用，但是神把一部分赐给了祭司，而且我们知道祭司身上还担当了他的圣服上担当了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在他的肩上，而且担当了以色列人他们所献礼物的罪啊，担当了。因为我们在第28章38节，这牌披在亚伦的轭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业。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是以色列献给神的东西，以色列人那是圣的，分别出来献给神是圣的。亚伦在对待这些圣物的事情上，那一定要按照神的吩咐，是按照神的吩咐来做，否则他就担当罪业了，担当这个罪。因为这些是祭物礼物献给神的，都是圣的。因此29章就告诉我们，以后我们读利未记还要读的，就是有的献给神为着以色列人他们的礼物要献给神的，有一部分是祭司他们可以吃的，只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34节，那承接圣旨所献的肉和饼，若有一点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了，不可吃这物，因为是圣物。因为这些是圣的，他说如果有一点留到早晨，就是不能留到第二天的早晨。为什么？因为它是圣的。为什么要用火烧？就是献给神啊，就献给神。为什么有留下的？那就是说神赐给亚伦和他子孙的是丰富的，超过他们所能需要的，神都是丰富的给他们。所以他们还剩下的怎么办呢？那就把它烧掉，烧掉就是献给神了，不能去让它污秽，不能到处摆，也不能说明天我再吃，不行的。我们记得我们在这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们记得那个玛瑙，玛瑙不能留到第二天的啊。神都是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吃隔夜的粮，因为到明天神又有新的东西给我们了，新的玛瑙来了。我们不能把昨天的玛瑙留到我明天再吃。神的话，生命对我们的教导，生命的引导，都是今天就是今天的。今天我要答应神的要求，今天神就供应我，我就满足了。我不要为明天担忧，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因为明天神会满足我啊。所以神赐给祭司的东西也是丰富的，他们不需要为明天满足。但是我们人常常有一个观念，我们是要明天为明天打算，为明年打算， 为子孙后代打算，对吧？这是我们的这个观念。但是在神的观念，神就负你一切的责任，你用不着，你每一天这点需要的饮食神都会供应我们啊，神供应的而且永远是丰富的啊，我们只需要在神的面前顺服，听他的话，跟随他，那么神总是丰富的对我们。三十五节，你要这样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向亚伦和他儿子行承接圣旨的礼七天。所以穿圣服要穿七天，就是来承接圣旨。亚伦那个衣服要传给他的一个儿子，那个儿子要承接圣旨也有七天啊，要穿七天。那么这七天应该有什么祭要献呢？三十六节就讲，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你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请要用膏抹坛，使坛成圣。要洁净坛七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我们读的第二十九章第十节开始，那个献的祭是他承接圣旨献的一只牛公牛，两只公绵羊，那是承接圣旨，就是要做祭司，那是我们讲过的。但是现在这个就不同了，三十六节就是每天要向公牛一只做赎罪祭，这每一天都有，一共有七天。你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这个祭坛献祭的这个祭坛是需要洁净的。怎么洁净这个祭坛呢？那就是在第二十九章的十二节，你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这就是洁净坛了。所以每一天这只公牛杀掉以后，就要把它的血用指头抹在祭坛上四个角上，祭坛就洁净了。洁净以后还不行，底下还有，且要用膏抹坛，膏就是膏油。这个膏油在我们这一章的第二十一节提到，这个膏油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坛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所以不但要有血，还要有膏油。这是什么意思？血的意思，因为是赎罪祭，血的意思是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因为我们有罪，神有公义，按照神的公义，我们犯了罪的就该死。所以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什么？我们都该死。那么现在这个公牛，他代替我死了，我和他联合了，他死了。所以公牛的血乃是为了洁净，遮盖我的罪，洁净。公牛的血是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所以把他的血要弹在亚伦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也要把这个血涂在祭坛的四个角上，就是表示神公义的要求满足了，这个祭坛洁净了，亚伦也洁净了，是用血来洁净。另外一个就提到膏油的问题，膏油是代表成圣，因为它是圣灵啊，在圣灵，膏油是代表圣灵，所以膏油涂上去就是代表成圣的意思啊，成圣。那么现在把膏油 要磨他，这是我们今天的三十六节。用血先洁净，再用膏油磨他，他就是他成圣。你看，他就成圣了。所以膏油的目的是成圣。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得救的故事，第一个就是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的血洁净了我们，使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被涂抹、被赦免，神就不再看我们是罪人，神就称我们为义人了。这就是我们有一个地位，称我们是义人了。因为神称我们是义人，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地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去亲近神，去侍奉神。因为我们是义人，这个是因为有一个赎罪祭在那里，有那个牛已经流了血了，这个就是代表主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但是这个不够，一个基督徒我们只懂得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我们能够亲近神了，这是远远的不够的。所以戴德森有一次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大部分的基督徒，很大多数的基督徒都只懂得这一条，没有懂得第二条。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要圣灵的涂抹，还要成圣。所以除了赦罪，我们能够和神有交通了，但是我还不能够进到圣所里面去，更不要说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因为还没有成圣。亚能和他的儿子为什么能够到圣所里面去？因为他成圣了，有膏涂抹在他的身上。这个祭坛为什么成为圣了？因为有膏啊，膏油在他的身上。膏油是什么？那就是三四章里面下一次或者今天看有没有时间我们可以说到膏油的问题。三十七节，要洁净坛七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好，每一天用一只牛的赎罪祭做赎罪祭的血抹在坛的四角上，然后再用膏油抹在坛上，这个坛就成圣了。经过七天的成圣，这样做坛就成为至圣。这个至圣这两个字在原文是两个圣字，至也是那个圣字，圣也是那个圣字，我们可以这样来翻译它，就是圣中之圣，圣里面的圣。我们知道会幕里面有圣所，圣所里面的圣就是至圣所了，所以那叫至圣所。为什么叫至圣？就是圣中的圣，圣中的圣。基督徒应该成圣，不错。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叫做至圣，那就是圣中的圣。所以经过七天，他就成为至圣了。那么在这里啊，我们想稍微说一点什么叫做成圣啊？什么叫做成圣？因为我们曾经说过，成圣的意思，按照圣经的意义，就是归神，就是归于神了，就叫成圣了。归于神就成圣了。我们请读一次圣经，出埃及记十三章第一节，出埃及记十三章往前面翻第一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圣属，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这个为圣就可以翻成成圣。 什么叫做成圣？就是归耶和华，就叫成圣。归耶和华就成圣。那么以色列人献礼物给神，因为他把这个礼物送给神了，那就归神了，所以这个礼物就圣了。礼物就是圣，凡是属于神的都是圣的，自己的不是圣的，要归于神的那就是圣了。所以我们可以读一书圣经，请我们后面当我们读利未记，27:14，利未记27:14，就是下面一章，下面一卷书，27:14。人将房屋分别为圣归耶和华，祭司就要固定架子，房屋是好是坏，祭司怎样固定，就要以怎样为定。将房屋分别为圣的人，若要赎回房屋，就必在你所固定的架子以外交偿五分之一，房屋仍旧归他。就是假如有一个以色列人说，我要把我的房屋分别为圣献给神，可以，那就是神的了，不是他的了，那是这就叫成为圣了，这个房屋就成圣了啊。所以从房屋来看是这样，以色列的礼物也是这样。今天我要把我这个房屋拿来献给神，神啊，我把我的房屋献给你，好，那就是神了，那就是圣了。所以圣成圣的意思就是说归于神了，礼物归给神是圣，祭司归于神也是成圣了。就是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我们这个29:1，于是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那么你看亚伦和他儿子成圣了，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的意思就是他归于神了，他是祭司了，他归于神了。所以成圣的意思那是归于神。我们再请读一处的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23:16，马太福音23:16，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只做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只做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只做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只做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只做坛起誓，就是只做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只做殿起誓，就是只做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只做天起誓，就是只做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的，他们看重的是金子，不是圣殿。所以起誓的时候，你不要说指着圣殿起誓，再说你要指着金子来起誓。起誓的时候不要指着祭坛起誓，要指着祭坛上的祭物来起誓。所以主耶稣说，什么是圣的？ 吃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那肯定金子本身不是圣的，因为献给神了才圣了啊。殿里头有金子，那个金子献给神成为圣殿了，所以金子是因为殿才成圣了。祭物是因为摆在祭坛上成圣了，什么意思？就是献给神了。所以成圣乃是献给神的意思，本身并没有圣，请你记得这一件事情。金子本身不圣，但是献给神他圣了。那个牛本身不圣，但是摆在祭坛上他就圣了。而且什么？献给神了，归于神了。因此成圣的意思就是归于神啊。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四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四节，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请大家注意这件事情啊，一个丈夫还没有信主，只是他的姊妹他的妻子信主了，这个丈夫怎么能够成圣啊？那意思就是说他本身并不圣，那是因为这个姊妹的缘故，他就属于神了，他就属于神了。一个妻子没有信主，但是丈夫是信主的，那是因为丈夫的缘故，这个妻子就属于神了。所以成圣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这个丈夫不信主的就圣洁了，也不是这个不信主的这个妻子就圣洁了，不是这个意思。成圣乃是归于神了，属于神了。因为妻子是基督徒，她为他祷告，她把她的丈夫归献给神，他们把他们的儿女献给神，那是归于神了，是这个意思，就是圣了，并不是他的行为就圣洁了，这是两回事情。所以圣经里讲的成圣，我们还可以读一首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第一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在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你看这些基督徒怎么样成圣了？基督徒怎么成圣呢？就是归于神了，神呼召他了，他相信主了，他就归于神成圣了，所以就称为圣徒了。既然我们都称为圣徒，但是名字是圣徒，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的行为不一定就成圣啊，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件事情真是这样。所以有的人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哎呀第二节，哎呀那太好了，我都圣洁了，这个回去看看你是不是圣洁啊，不圣洁啊，思想不圣洁，感情不圣洁，行为不圣洁。成圣的意思不是说你就圣洁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基督徒好了，那么我们又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二节，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二节，二十二节， 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所以成圣不一定就有成圣的果子，成圣的果子就是指着我们行为说，我们都是圣徒，但是不一定都有果子。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成圣还得有成圣的果子。这个成圣的果子就是指着我们的行为来说的啊，指着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我们圣洁的生活来讲的。我们再读彼得前书第一章，放在最后，新约的最后，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个就是所行的一切事情上，这是成圣的果子。所以我们说到会末的时候，我们说很多基督徒，有的基督徒是生活在外院里面，有的基督徒是在圣所里面，有少有的基督徒是在至圣所的里面，那就知道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有成圣的果子。所以成圣和成圣的果子是两回事情啊，不是一回事情。那么基督徒我们没有成圣的果子怎么办呢？神也有办法。那我们请读希伯来十二章，第十节，希伯来书提多书的后面第十二章第十节开始读，第十节开始读，深深的父母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民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好，你看基督徒成圣了，都是圣徒了，但是没有成圣的果子，没有圣洁的行为，神有办法，就是管教。管教的目的是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基督徒不要怕管教，你要感谢什么？感谢你，你今天又管教了我。我们要学会看见神的手，这是一条蒙福的路。好，我想这里给我们看见成圣和成圣的果子是不同的，是不同的，这是一方面。那么我们再读出埃及记二十九章的三十七节，要洁净坛七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把挨着坛的都成为圣。挨着坛的成为圣，我们就不要想到这个东西就圣了，没有。牛羊是祭献在坛上，并不是说它就有成圣的果子，它乃是献给神了，好不好？挨着成圣就是说它是属于神了。 凡是坦爱着坦，就是摆在坦上的，都是归于神的，所以他就成圣了。啊，都是归于神。现在我们读38节，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1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用细面依法1/10，与刀成的油1/10调和。